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哇，大地震那天大家在哪里呢？啊，403大地震这个摇晃的程度，让人想起这个25年前的921大地震哦。这一震呢，全台各地有很多房子都震出了问题来，甚至有危害到这个结构的安全。如果买了房，签约之后才发现说，哎，有买到这个问题的房子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一集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一起来聊一聊。Hello， 秉承哥。
嗨，大家好，我是秉承。
哎，最近就有这个网友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哦，他在4月1号当天签约买了一间中古屋，哎，结果这个4月3号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哦，房子震出问题来，但房仲说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地震发生的，不算瑕疵范围。到底这个屋主的修缮责任应该在哪里？这种情况是可以主张解约的吗？
先回答后面的问题哦，就是不能。就是非常哀伤的一个答案，就是除非你今天的这个结构上面哦有这个安全性的疑虑哦，也就是说你可能真的要有类似说啊已经不能入住变成危楼啊，也就是说可能都已经发出红单啦、啊。这种情况，那通常其实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如果说你的房屋哦在这个交屋的时候，或者说你后续的时候发现了它可能是有这个像类似说海沙啊，或者甚至是说也有这种类似凶宅的情况哦，你可能还是有这个解约的可能性哦。但是如果说呢它今天真的只是一些可以补强的情况哦，它可能就比较难去要做这个解约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有提到说屋主的修缮责任哦，其实如果说有最近这几天哦有在注意这个新闻上面的一些讨论哦，大概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点交这两个字哦可能就会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你到底点交了没。那你如果在还没有点交之前，没有交屋之前哦，你其实呢是可以去主张说希望原来的卖方哦可能要做一些屋况上面的补强哦，即使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查阅一些资讯哦，可能会说哦，它可能是一些天灾的状况，可是事实上这些都是有讨论的空间的范围哦。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交屋之前哦，你发现说这屋况上面会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上，是可以去要求说卖方哦，他可能要去做一些修缮的情况。
那如果就是买方就是自己觉得很害怕，他想要解约的话，必须要付多少的赔款呢？
解约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付一些违约金，比方说你可能要跟他讨论一下。那像这个预售的情况，你当然我们大家会知道最高可能会来到 15% 左右的这种违约金的情况，那如果说是中古成屋的话可能也会有 3% 之类的状况。所以其实说真的这样的解约其实就有点像是一般来说就是我反悔不买的情况，那你可能如果说已经付了定金或是这种邀约金之类的，那可能都会如果转成定金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被没收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情况上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去有一些无偿解约的状况。这其实是当然有但书，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危及到说这个房屋已经不能入住了，这个情况上是可以的哦。所以其实民众可能大概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如果以正常情况来说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难度。
但是刚讲到这个解约的部分啊，如果说真的是震到结构已经是损伤，这个就是可以解约的。
这是可以解约的哦。如果说今天你已经损及到这个结构体了、哦、那你当然一方面你可以去主张说像是预售屋的建商他有这15年的保固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就可以去主张解约。但是我觉得现在在预售屋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建商好像如果你解约的话，建商也会觉得说我之后好像可以就是卖的还不错的情况，所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现在这个情况上面好像解约反而有时候建商反而倒不见得会这么不乐意。但是如果说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大家要去注意的就是在于说如果你今天已经危害到你的结构体，所谓的结构体其实也是说真的结构体上面大家就要去注意到什么叫做结构体，因为结构体也是危及到你居住上的安全哦。比方说你可能你的这个梁啊柱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是你的墙哦，所谓这个墙 现在大家应该都有去看到，虽然有点复杂，有一个叫做什么结构墙哦，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你一般进去看到这种墙壁，那它不是所谓的分隔，所谓的分隔墙就是不是
隔间墙，
那这种隔间墙当然相对之下不认为说它其实在结构上
对，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支撑你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主要的功能性，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你今天只是区隔你的房间，可能会稍微可能比较不需要这么担心说它有一些状况。但是这个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有看资料大概也会知道说它其实还是有年代的区隔啦，如果说你今天是921之前的可能什么都要注意吧，因为你921之前可能在结构安全上面都会有一些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防护措施，所以这个情况上面可能就是结构安全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说你能不能哦，比方说你想要无偿解约啊，或是你想要申诉啊，这些情况上面会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对，但是我想大部分听众就是可能会比较困惑的是他家的墙壁可能有出现一些裂缝，但他没有办法确认说诶他到底是隔间墙还是主结构的相关的墙。那其实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家的墙的裂缝有点不太对劲的话，其实是可以找结构技师来家里帮忙看一下。那因为其实像我们都会加进很多专业的群组里面，那大地震发生的当下不到五分钟吧，马上就有结构技师在群组里面贴出手机号码说大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络找我去鉴定这样。
而且现在其实是有一些社区他们一楼二楼这个就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出现这个大梁大柱有45度的这个斜缝斜裂缝或者钢筋外露水泥剥落，这个其实就蛮明显的哦。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时候会误会45度，不是说你家已经斜了45度哦，或者是你家梁柱看到有什么45度的倾斜，不是哦，是说你有45度的裂缝哦。其实这个很蛮值得一些这种老旧建筑物，其实常常有时候你可能大概比方说你的门或是你的窗户，其实有时候你的这个裂缝就是所谓的会裂出所谓45度，也就是一条斜的过去的这个裂缝。那这个情况上面当然就要注意，如果你的这个裂缝是出现在比方说在这厕所，其实是一个蛮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其实呢厕所的墙壁，我不是说隔间的那个墙，而是说你的厕所上面，因为厕所其实是一个大楼，它这个共通的一个水管上面的一个空间的墙面，那这个墙面呢其实它是有减压的作用的。那如果这个墙壁上面有出现这种类似我们刚才说的45度的这个裂缝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哦，它在减压上面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另外可能像 Sam 刚才我们有讨论到，像是不是所谓的你们家的这个分隔的墙哦，而是外围这种结构墙的这个状况上面，如果它也有一些裂缝的情况，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说它是不是真的在结构体上面有一些危险。
因为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这个921的这个规范嘛，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他自己的老房子都经历过这个921这么多次的地震了，可是其实你因为这个频繁的这个地震，其实房屋受伤了你可能也没有察觉到哦。那基本上这个建筑的法规1974年以前的房子，台湾的建筑法是没有针对地震跟抗震的要求，基本上是不具备这个地震抗震力的。其实我们之前跟张盈志结构技师有聊到，他说其实台湾的建筑法规是一个血泪史，就是你经过了921大地震之后，其实它的法规是不断的去更新，那一直到这个1999年这个921大地震修法之后，经过多年的修改，这个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真正完整的会是在2005年12月21号以后，它是新增的这个断层跟地盘把这一件事纳入进来，也就是2006年取得建造的房子它的法规会相对更严谨。
对，没错，因为其实在这个2006年之后，它的这个法规上面的更严谨，比方说它连这个结构这种混凝土你可能都要有符合一定的规范，那当然耐震这件事情也是哦。可是呢说真的，这有一点点也是一个很悲伤的结果，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血泪史之外，也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可能买越新的房子它可能在安全上面会更有保障，但是我们就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会演变成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折中一下，可以，或许你会认为说2006它的房子好像还蛮新的， 价格好像会稍微贵一点，那你就再往前推一点，起码你不要买在921之前，也就是1999年之前。那其实呢，说真的1999还不是一个这么精细的一个数字，应该是2003哦，因为2003年才真的是立法说2003年这个取得建造之后的房子哦，你可能在耐震上面有新的一个规范哦，而且其实这些建商们也会稍微比较去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就是可能觉得2006年之后这种屋龄比较新的房子，你可能还是在负担上面有一点点压力的时候，你再往前推一点哦。其实总之来说的话，你大概现在如果比较注意重结构安全，大概就是买在20年内的房子哦，就尽量不要再往上增加。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之后可能会讨论，就是那是不是大家就会去买新屋呢？其实这个也是要买得起。这又回到说我们刚才有说的，就是我们当然会知道说你买新的房子，买自证结构比较安全的房子，或是有一些这样子规章保障，当然是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居住安全保障，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卡在钱上面哦。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甚至是其实我们不用去看这种新屋哈，你说台北市一大堆40年的房子，他如果坐落是在仁爱圆环，就是大家可以想想他的房价有多贵。其实说真的，你要是在仁爱圆环周围的老屋，大概还是单价八九字头。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变成说，当我们要去检讨说现在这个房子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也要去思考说，这个高房价会不会已经成为一个不只是说在感受上买不起啊，在资产上没办法保值，而很有可能说因为高房价而导致说很多的民众你可能在居住安全上面都会间接受到影响。
在年份的部分可以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2003申请到建造的部分嘛，那其实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可以买到2006年之后取得建造的房子会更安全，因为从2006年开始法规才有针对断层还有地质纳入这个影响的因子。那大家要记得，取得建造是政府合格说你可以开始盖，所以从盖到完成还会有一个时间，所以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其实是15年内的这个年份的这个建筑其实是安全，是会最安全的。那刚刚秉承其实也有讲到说，全台湾的老房子是非常的多嘛，那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呢，屋龄在50年以上的这个老房子呢居然超过了100万户。那如果说就是大家真的受限于预算，必须要去选择中古屋的话，那哪些中古屋的结构会是比较不安全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最好是不要碰的？
其实大家在看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大概都会去注意到说，大家会讨论到说，比较方正的房子确实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它有一些像是，尤其是它如果做出来的这个房子上面，它是比较有对称的情况哦，它其实在地基上面，或者是说它真的有强调说所谓类是什么法式啊，这种法式建筑之类的、哦、法式那个就是那叫竹筏的筏，不是法式建筑哦，就是不是浪漫风格，就是我是说法式哦。那那个法式它会有利于说你在这个建筑物上面会相对之下比较平衡性哦，然后呢它可能在地基上面都有做一些比较完善的一些结构性，让你在这些抗震的情况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作用哦。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这个建商方面哦，也会是一个你挑选的一个原则哦。如果说你今天发现，尤其是我们目前可能有时候都会听到说有一些建案上面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些状况上来说，当然不是说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啦，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可以去注意到说，其实我们市场上常常会去讨论说，我不是要帮这个建商做广告，但是他其实常常被拿出来做一个这个指标性，也就是说国泰的建设的这个房子，因为常常之前会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国泰盖的房子其实相对之下会有一个类似品牌性的这个状况。那除了国泰之外，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找哦，如果说现在在市场上面有一些这则在品牌上面呢，它其实相对之下比较没有说出过什么问题哦的这些建商们哦，他们其实盖出来的房子上面会相对之下，就算你今天还没有看到成屋哦，也就是说你买一些预售的情况，或许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哦。那再回过头来说结构形态，比方说现在这一次新闻上常常报的就是那个 X 型的那个 墙壁的裂痕，那真的蛮恐怖的。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去买房子的时候，什么 T 字型啊之类的 ，M 字型啊，这些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它今天是个井字型，也就是说相对之下它会有一种对称的感觉，或者相对之下它比较方正的房子，你可能就会稍微可以比较值得信赖一点哦。那或者是说，当然年份上面确实是一个蛮值得去观察的地方。然后其实有很多的中古老屋，其实你在外观看起来已经有一些瓷砖剥落啊，或者是说它甚至有一些我们刚才讨论到地震的裂缝啊，这些情况上面，这些当然你也要去注意哦。然后刚才像敏婷有讲到说一楼哦，有没有做一些过度的挑高啊之类的，这些可能都会是地震的时候很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其实地震有时候一二楼它真的会是一个比较在安全性上需要去注意的楼层哦，因为它可能在垮啊，或者说
最担心就是遇到那种软脚虾，软脚虾，对，这种是结构安全是非常的可怕有疑虑的、哦、那其实之前结构技师这边就有说，房子容不容易倒其实跟高度是没有关系的，十楼如果它是单一跨一跨这种纸片楼就会相对的比较危险，那
很薄的那一种，
对，薄薄的纸片楼这种单跨的这种，那如果是20层的这种九宫格就相对的比较稳固哦。那中古屋其实你第一件事就是看基地的这个现况好不好，主体是不是稳的房子，矮胖型的这种的相对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地下室有没有地下室的房子，有地下室开挖地下室的这种中古屋呢也相对会比没有地下室的这种房子来得好，所以这个就是提供给就是要看中古屋的房子的一些朋友呢一些建议。
对，那大家如果就是对想要了解结构安全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的第319集跟320集。
嗯，这两集呢下载率非常高。
地震之后应该又刷一波新的。
因为地震之后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结构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两集我们现在就是大家还是一直会重复听，因为真的是蛮受用的。
对，如果是看新城预售物的话就听319，如果是看中古屋的话就回去听320。传送门给大家。那接下来就是要来问一下秉承啊，因为毕竟你之前也在这个仲介机构服务蛮久的嘛，那其实是不是过往只要是一地震中古屋的买气会变少，然后新城预售屋买气会增加？
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讨论问题，就是它还是一个房价上面的问题，就是或许如果说现在在新城屋或者是在预售屋的现场的暗场、哦、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诉求，也是在于说你如果买新屋上面居住安全比较不用这么的这个担心哦。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去买中古老屋的情况之下，就是像刚才敏婷有说到，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说这个房屋的结构上面呢是不是相对之下有一定的安全性哦。那比方说比较方正啊，比较矮胖啊，或者说还有地下室啊之类的。那如果说其实有一些中古屋它也有已经有一些这种耐震啊或是抗震啊这些的情况，所以这些的房子上面当然也不见得说中古屋的这个市场上面一定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排挤的效益哦。可是呢现在是一个看中古老屋的好时机，是真的没有错、哦、因为我们在看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时机点哦。它有时候我不是要在这个唱衰哦，就是它有点千古难逢，就是呢在这个时间点你其实就可以去检视哦。比方说台北市好了，它的老屋其实真的有一点点被炒得太高了、哦、因为它这真的是一个一屋难求或者说供不应求的情况。其实说真的也不止台北市哦，你如果说像是新北市，像我们之前那一集讨论的、哦、像永和来说，永和也是很多老屋的地方。为什么房价会高，就是因为它其实老屋上面有一些出租的市场还不错。那台北市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其实有时候这种老屋的情况上面它价格有点拉抬的太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哦、去看一下说它其实在居住上面、哦、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跟风险哦。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点去看是最准的，因为台北市这么多40年的老屋，它就是所谓的921之前盖的、哦、那这些老屋呢其实你还可以上这个政府的网站去查它是不是有所谓的已经被列为黄标了。那这样的情况上更可以是一个你在观察这些老屋要不要去做购置以及你在出价上面的一个考量哦。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了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它在一些结构墙上面，或者说它在一些这个其他的瓷砖剥落啊，或者是说它整体的墙面看起来真的有一些缝隙，看起来真的是蛮惊人的。其实缝隙上面在这个一般的 严格的检视，它好像超过 0.3 毫米其实就已经蛮严重的。如果说你今天看到的真的是一些主结构体上面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说你还要不要去购置这样的物件哦，或者是说你在购置这样的物件的时候，你的价格上面真的要拉抬到这么高吗？说真的，就是不免又要把我们家附近拿出来讲一下，就是民生社区就是一个，我上次有讲出来我家住民生社区吗？
有，全世界都知道。
OK， 就是呢，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房价很高，但是它老屋也很多的地方。然后呢，
这是有证出问题吗？
当然就是有，他就是上了新闻哦。这可不是我想要就是危言耸听或是危害邻里的房价，而是他真的上了新闻了，他真的有那个黄色的那个布条围起来了，就是他真的是因为瓷砖掉落之类的。他当然没有像南机场那么可怕啦，可是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可是呢，说真的，那一个社区之前卖的房价是单品八字头，哇，然后开价其实有上百万。它不是每一栋，它是一个就是它还蛮多
很大的社区，
蛮大的社区，它不是每一栋都有问题啦。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去检视说，你买这样子的物件你到底要出到什么样的价码。因为我相信那个区域一定是比方说它的名气还不错啊，它可能有一定的投报率啊，或者它有一定的转手的获利度，所以大家可能会把这个价格上面往上拉抬一点。那再加上如果又是小宅，它可能又有一些低种的优势，或者是他再装潢一下可能价格又拉抬比较高。可是说真的，就是人命上面还是相对之下可能会安全一点的考量的情况下，你可能还是去思考一下你要不要用这么高的价码去买哦。所以这样子的物件来说的话，确实你现在去看一些中古老屋的情况上，可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点去了解你想要买的物件它的原貌到底是长怎么样。
如果就是近期已经有看到喜欢的中古屋，那当然地震过后是一定要再去巡视一下屋况有没有出任何问题。那如果最近如果要出价中古屋的话呢，在价格方面比起前一阵子也可能会有比较多可以谈的空间。
对啊，他们可是打回原形咯。
有机会下跌
的，有机会可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买这样子的物件啦，就是
等都跟啊，因为政府都说这个大都更时代要来了。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还是站在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说要买来做一个自住的情况上，而不见得都是做投资的状况，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些在结构安全上面或是真的屋龄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哦。如果说一昧的只是看中说价格低啊，未来的获益度啊之类的，那你可能在安全性上面真的都要考量。你可能可以回想一下在这一次地震的时候你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
嗯，好，最后我还是把一个补助的资讯提供给我们听众好了。因为
不好意思，我今天实在太爱闲聊了。
我们听众就喜欢你这样闲聊。因为如果大家有听我们 podcast， 应该有知道我们之前有录过一集关于就是政府这个耐震补强的。那其实这个耐震补强呢，如果你的住家呢被评分为这个危险度总分是大于30分呢，政府最高是可以补助到450万的。那补助的这个方案呢，主要是针对住宅。如果你家是住商混合大楼的话，你住宅的使用比率就要二分之一以上才能补助哦。另外呢，透天联动的透天厝呢，只要是经由这个耐震能力初步大于30分呢，也可以经由这个管委会或者区分所有人这个比率超过二分之一同意之后，向各地方政府提出这个申请哦。毕竟这个台湾这个地震发生频繁，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辛苦买的房子甚至是自己的老家受到损害，危及到这个家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屋耐震补强补助有问题，其实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办公室，那这个部分呢提供给听众朋友知道哦。好，
大家平安，
平安，因为最近的那个余震都一直在发生哦。好，这一节非常谢谢秉成哥，
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